假如各位方便的话，请你继续打开今天晚上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今天晚上的题目是跟从我，是跟从我。这个跟从我是有挂号的，所以不是我讲的话，也不是来跟我。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申请大学，那要了很多的申请表，很多间大学，然后其中有一间她特别喜欢，结果她发觉这个申请大学的所有申请表里面都有共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填完他个人的资料，填完这些东西以后，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 Are you a leader? 你是不是一个领袖？ Are you a leader? 这个女孩子看了，她心里面想说，我对这个问题回答该怎么回答呢？她不愿意像一般人这样子说，马上说是，然后她想说我要据实以答。她想了半天，她发觉自己的确不是领袖的材料，所以她写了 No，然后就把这些申请表寄出去。过了若干时间，大家同班同学也开始陆陆续续受到学校回应了，很多人学校有收，那他一直没有收到，特别是他特别喜欢那个学校，他没有收到，他心里面就很纳闷，他心里面想说一定是那个问题出了问题，我写了 no 一定是因为这样子人家不要我。结果过了几天没多久，他收到一封信，摸一摸薄薄的，心里面想不妙，回家战战兢兢把它拆开。他打开这个信，果然是他那个学校寄来的，他喜欢那个学校寄来。然后这个学校这封信里面一开始一个信说 Dear applicant， 亲爱的申请人，这个后面怎么讲呢？他继续读下去，他说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新生，我们对于新生的申请表做了一个研究跟统计，结果我们发觉在今年的新生里面，我们有1452位领袖，却没有一个跟从的人，因此我们决定接纳你。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笑话，可是这个笑话也点出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现象。在今天假如你在公司上班，你在公司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管理的经验，你有空周末去到这些大的书局 Barnes & Nobles Warden这些地方，你会发觉他们书局里面有一个地方成坑满谷的书，就是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领袖跟管理的书，每年有不知多少新的书出来。这个社会里面一直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领袖，可是从来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跟从的人。今天晚上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影响的领袖，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事情，就是学习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在你真理的亮光里面，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谦卑顺服的灵，因为你的话语里面有生命，你的话语有改变生命的功效。主圣灵，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承接真理的器皿，向我们的心说话，修正我们生活里面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刚刚出来事工的时候一个开始的事情，有两个平行的记载，都是耶稣呼召两对兄弟。第一个是呼召在西门彼得跟安德烈这对兄弟，第二个是呼召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我们假如翻开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这四个人在初代教会里面是不得了的角色，他们把整个地中海的世界翻天覆地的翻了一遍。可是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们这两对兄弟只不过是两对很谦卑的在那个地方打鱼的人。耶稣来跟他们发出一个简单的呼召，来跟从我。因此今天我愿意从两方面跟各位分享这个来跟从我这个信息。第一方面是这个跟从我，耶稣发出这个呼召这个邀请 这个跟从我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是这个跟从我里面带着一个应许，跟从我的内容以及跟从我的应许。跟从我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点，跟从我的内容是主耶稣主动寻找，主耶稣主动寻找。假如我们熟悉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在中东，在犹太人中间，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他们有很多很有名的拉比，因此很多人都把耶稣看成另外一个拉比，觉得他的教导很有能力，他能够影响人的生命，他把神的话语带到人的生命中间。那个时候有名的拉比熟读旧约的圣经，他们非常熟悉这些，于是很多人，很多学生，他们慕名要去跟从这些拉比。跟从这些拉比都是托人，都是透过很多的手续跟礼仪要去跟从的，都是学生去找老师，是追老师，追着名师来跟从他。可是唯独在这里，唯独耶稣是他主动去找学生。神对我们的拣选是一个主动的拣选，神对我们的拣选是一个主动的拣选，而且神的拣选很多时候是出人意外的。如果按我们的标准，我们一定会拣选有学问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社会中间已经有领导影响力的人。可是耶稣偏偏找四个不起眼的人，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打鱼，他们大概不会太穷，而且很可能是蛮有钱的，可是打鱼这个工作在当时社会并不被重视，因为谁喜欢跟渔夫在一起，整天都是腥臭味，整天都是在海里面的，他们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搞不好话也不太会讲。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四个人，彼得不用说了，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记载最多是他，他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他话还没想清楚就先冲口而出，而且常常得罪人，常常讲了他做不到的话。我们再看约翰，约翰也是，约翰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人，可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拣选了以后，这四个人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成了何等样的人。约翰变成一个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都是他所写的，他为主奔波一生，最后终老在拔摩海岛被放逐，为主殉道。彼得在那个地方，在地中海世界翻天覆地的影响，到最后为主倒钉十架而死。雅各可能是最早死的一个，因为在使徒行传12章第1节里面记载到他死在希律的刀下，为着主的名付上自生命的代价。安德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相传他跑到今天的俄罗斯，在那边建立教会，也死于那个地方。当年不起眼的人，四个渔夫，四个满身鱼臭味的人，被神拣选，成为翻天覆地为主做见证，改变那个世代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如何看你自己？你不起眼吗？你没有什么恩赐吗？可是神的拣选临到，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他能够使你成就你所不能想象的。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他，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他，主的拣选是一个主动的拣选，而且主在我们身上有计划。跟从我也是一个付代价的邀请，跟从我也是一个付代价的邀请。这个跟从我的原文，英文的翻译翻得很传神，它的翻译是 Come after me， 在我后面跟着我。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拉比，一个有名的老师，一个师父，他到处去传讲，到处去讲学的时候，他的学生不是说我就跟着老师到处去，然后坐在他前面听他讲而已。这个老师每到一个地方，他的起居、饮食、居住等等各样事情，都是他的学生在打点，都是他的学生在安排。所以换句话说，这种跟从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跟从，是一个要付出代价的跟从。而且我们从第22节我们看见，第二十节，当耶稣呼召彼得、西门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马太这样记载，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耶稣呼召 雅各跟约翰的时候，二十二节马太也同样的记载，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他。所以换句话说，主发出了邀请来跟从我，这个跟从是一个付代价的跟从，这个跟从是一个舍得的跟从。我们需要有所舍，要放下，因为我们是我们所跟从的对象，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跟主中间不能有障碍，不能有阻碍。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太过于执着一些生命中美好的食物，美好的事物。什么是美好的食物呢？这些事物没有错，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退休计划，我们的事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可是若是这些事情占了主该有的位置的时候，占了主该有的位置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跟主关系中间的拦阻，这个就会成为我们跟主关系中间的拦阻。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不断的舍却不断得着的人生。任何一个他专心跟从主的人，他都能够为你做这样的见证，他们所舍的跟他们从主那边所得的是不成比例，是不成比例的。我们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事物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些事情成为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一种拦阻，有的时候是个好的东西，可是这些事情若是过于重被重视，就会成为我们跟主中间关系的障碍。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钱，你也许很有钱，你也许心中对于金钱的看法是非常的看重，可是很多时候这个会成为你跟神中间的拦阻。你怎么知道呢？你回去看一看你每个月的开销，你回去看看你的理财，你大部分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你大部分的钱应用在什么地方，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马太引用耶稣所讲的话。马太是一个税吏，他对钱非常的敏感，他也知道他曾经被金钱捆绑过。当耶稣来到他面前呼召他跟从他的时候，他愿意放下这些，他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他知道金钱的影响力，很多时候这个金钱成为我们人生安全感所在。各位弟兄姊妹，钱财无定，神要我们的是把今生的财宝换成能够存在天国的东西放在天上，把今生的财宝换成在天国中间能够存在天国中的。如何换呢？如何换呢？天国的币值是什么呢？天国以什么货币为单位呢？有人说天国货币的单位是以爱为单位。若是你今生你金钱上面的富足能够用来表达爱，对弟兄姊妹，对有需要的人，你用金钱作为表达爱的办法，比如说对他们的奉献。当你知道有弟兄姊妹有朋友在困难中的时候，你默默的匿名的为他奉献，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把今生的财宝换成天国的货币存在天国里面。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也没有贼来偷，这是一个永恒的投资。很多时候我们拦阻我们跟神关系的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否拦阻你有一些服事，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际关系，你需要去服事主，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处理。可是因为你的事业，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你迟迟不能去处理，你迟迟不能去服事，每一次都是觉得我太忙了，我太忙了。各位弟兄姊妹，你地上的老板永远跟神在竞争，因为这是地上的王所用的办法，他要把我们的时间都占去，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花时间在弟兄姊妹在跟主的关系上面。若是你忙到一个地步，你连每天的灵修，每一天跟主相亲近的时间都没有，忙到一个地步，你连聚会，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的聚会你都开始不稳定，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警号，是一个警讯，也许你需要重新调整，也许你需要重新再调整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的时间，以致你能够跟主 能够保持一个关系在那个地方。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中间成为我们跟神中间拦阻，可是当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这个跟从是有所舍的跟从。也许因为你要来参加聚会，你要服侍主，别人一起进公司的他们升职比你快，你可能会比较慢，这个是一个代价，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付的代价，因为跟从主必须有所舍。跟从主，跟从我是一个值得跟从的对象，跟从我是这个对象是值得我们跟从的。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一开始的地方，马太记载一个事情，就是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里魔鬼用三个试探来试探耶稣，这三个试探基本上面都是同样事情。是什么样事情呢？魔鬼引诱耶稣说，神给你一个使命，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一个托付，你用自己的办法完成也许比较有效，也许比较容易。这是魔鬼向耶稣所发出的试探，而耶稣每一次都用神的话语来回答，每一次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来回答这些试探。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在他还没有开始传道工作之前，他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他要表明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是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的，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在这一点上面，耶稣基督再一次证明他是那位幕后的亚当。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创造了人，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当他们经历第一个试探的时候，蛇给他们试探引诱的时候，他们失败，他们跌倒。他们之所以失败跌倒，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想要像神一样，他们想要高抬自己，想要为自己人生多加价值进去，结果反而变成一个贬值，结果反而使自己贬值，他们就失败了。耶稣基督再来，他要表明他是末后的亚当，这位末后的亚当靠着神的灵，他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能够过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此证明出他能够恢复神人被神创造的时候该有的荣耀。因此耶稣在这里证明给我们看，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能力，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能力。而且不单这样子，耶稣也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一章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所记载的是耶稣在逾越节最后一个逾越节那个晚餐的时候，在吃晚饭之前，他看着他的门徒，就脱下他的衣服，把毛巾束在腰上，倒了一盆水，为他的门徒洗脚，为他的门徒洗脚。耶稣所讲的就是说，我爱你们就爱到底。约翰的记载，耶稣既爱父赐给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的门到底，为他们洗脚。这是耶稣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换句话说，当耶稣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来跟从我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有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因着两个条件，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值得我们跟从的对象。第一个，他胜过罪，他有能力胜过罪，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人的形象，能够恢复神创造人当初的荣耀。而且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舍己，他成为一个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服侍我们。因此耶稣基督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的邀请，使得我们能够有安全感可以去跟从他。这是跟从我的内容，跟从我的内容主耶稣主动寻找。今天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主动寻找的对象，因为圣经里面明明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这个救恩临到每一位愿意的人，临到每一位愿意接受的人。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神的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用他的生命跟我们交换，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个全新的人不能脱离跟从主，我们一定要跟从主。 这个跟从我的邀请也是一个要求我们付代价的邀请，让我们放下缠累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就是耶稣自己。这个跟从我也，耶稣也证明他是一个值得我们跟从的对象，他有能力胜过罪，因此我们在他里面也能够靠他的恩典胜过罪，而且他爱我们就爱到底，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这个跟从我不单停在这里，这个跟从我还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在第十九节，耶稣当他邀请他们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跟着后面是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什么叫做得人如得鱼呢？英文的翻译是 fisher of men， 人的渔夫，好像是钓人的渔夫。这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因为马太写马太福音是给犹太背景的人，所以当犹太人看到这个，他们一定想到一个地方。请各位跟我一起翻到旧约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在整本圣经的中间，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这个是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对这群被掳的子民所发出的预言，所发出的预言。这个在这里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造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造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耶利米所引述耶和华所发出的预言，就是说神的子民因为罪的缘故，因为违背神的缘故，受神的惩罚跟审判，打散在列国之中。可是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召聚上来，神要把他们在一起，叫他们回归，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海对犹太人来讲，海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不可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很多地方海在犹太人的文学中间是跟邪恶连在一起，在海里的鱼是耶和华要拯救上来，要把他们打上来的。换句话说，在这里第四章，马太在这里当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在第十二到第十六节，他这里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的话，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来是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在这里耶稣也开始呼召一群属他的子民来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打鱼的，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的渔夫，这是耶稣来宣告神的国临到，借着先知以赛的应许要应验了。他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他对他子民的承诺跟应许，时候满足，神差他的独生子来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可是在这一句话里面，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最重要一个地方是一个主动的动词， I will make you， 我要使你们成为，我要把你变成，我要把你变成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四个兄弟在他们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技巧，对神的认，对耶稣的认识恐怕也是模模糊糊的。我们也知道他们也灰心也软弱，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们怎么，他们跑回去打鱼了，他们再一次回去好像重操故业，就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的信心也会软弱，可是我们信心的软弱并不能拦阻神对我们生命中间施恩的计划，并不能拦阻神对我们的呼召，并不能拦阻神对我们的爱。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显示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神主动拣选，人有回应的责任，可是当我们回应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恩典来完成他对我们的呼召。 各位弟兄姊妹，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教会历史神学的争辩几百年来讲来讲去讲不清楚，我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讲清楚，可是我知道一个事情，我的经历非常清楚。我记得当1992年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心中有个很深的挣扎，我这个挣扎是，主啊，我怎样能够做一个全时间服侍你的人？我一点技巧都没有，我连跟人建立关系的本领都没有，我是一个木讷的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我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家建立关系的人，我没有这个技巧，我想要做我都觉得好像做得很不漂亮，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讲什么。你们认识我够深的，我太太认识我最深，她也会知道当我最累的时候，我最想一个人躲起来，这是我的本性。我挣扎这个事情，我挣扎了5年之久，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心里面最深的自卑感，这是我从小到大我都不晓得，我很想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我很想成为一个被别人容易接受的人，我很想成为一个我到哪里就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的人，可是我从小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的缘故，因为我性格的软弱的缘故，很多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吗，这5年里面我在挣扎这个自我形象，挣扎我这个自卑的时候，我深深觉得一样事情，到最后是这样事情释放我，使我得自由，就是神若拣选，神若爱我，他拣选我，他一定给我够用的恩典完成这个托付。我当我最低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不到，神借着我的太太跟我讲的是一个接纳的话，这个接纳的话说，若是我的太太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接纳我，耶稣基督也一样的。那天晚上耶稣基督向我讲一样的话，就是说你做不到，我仍然爱你。在这个安全感里面，我发觉我愿意把自己放上去。你知道吗，奇妙的事情发生，当我看到耶稣对我的爱的时候，我愿意回应他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台湾读神学院，找到一个实习的教会，在那边3年之久，神用这个实习教会，用一群爱我的牧师群、同工群，把我放在一个环境中间，磨练雕塑，把许多我没有的技巧放在我生命中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在变。来跟从我，我要教你得人如得鱼。各位弟兄姊妹，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我没有办法讲清楚，可是我的经历非常清楚，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尽了我们的责任，神仍然扛着我们，神仍然扶持着我们走过去，一步一步走的时候，神一直施恩，一直加添，以致我们慢慢被改变，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一样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来跟从我，这个邀约不一定是全职的呼召，也许在我们中间有的是全职的呼召，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全职的呼召，可是无论全职不全职，我们生命奉献给主，跟随主，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身流血，他在寻找合用的器皿。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我们的教会有大教会的资源，可是你知道我心里面盼望，我心里面盼望是我们能够有大教会的 resource， 却有小教会的温馨。今天在关怀部，在分区团契中间，同工们的服事非常的辛苦，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可是最基本一个瓶颈，我们到处找合用的器皿，到处找愿意奉献给主的生命，奉献给主以后愿意被神改变，愿意去爱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开放家庭，愿意去探访，愿意去为人祷告，愿意去为替同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愿意在分组的时候不要太计较我在哪里，主你要我在哪里。各位弟兄姊妹，主在找这样的人，我们愿意来跟从我，来回应这样的呼召吗？当你这样走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保证，里面有许多的挣扎，也会有许多你需要舍的，可是走过来，你发觉你对主的认识更深，你对主的关系更亲密，而且你会发觉你自己得到奇妙的改变。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当我们祷告安静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来跟从我，是主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发出的呼召。你愿意今天晚上对耶稣的邀请做一个回应，说主，我愿意来跟从你，愿意随你使用，愿意你来炼净我生活中间、生命中间、性格中间一切的渣滓，愿意有所舍得来跟从你。若是你愿意这样回应的，请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身流血，死在十架上。主，今天你向我们发出邀请，来跟从我。无论我们认识你多久，今天孩子特别为在座举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求你在他们生命中间放手做雕塑的工作，求你在他们生命中间放手做更新的工作，放手做改变的工作，放手做施恩的工作，让他们在你里面经历那奇妙 的恩典，他们没有的你加添。主啊，当你拿走，你用你自己来取代。谢谢主，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也求主你呼召我们，在我们周围生活中间，在教会中间，你为我们找到一个岗位，一个角色，让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摆上来跟从你，使我们成为使别人祝福的器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